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守信仰被长期非法关押，河北李志军被冤判四年半，七旬魏春荣再遭检察院非法公诉，曝光中共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吕兵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六月底得知，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法轮功学员李志军女士被非法关押一年九个月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李志军及家属已经上诉到衡水中级法院。现年51岁的李志军是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职教中心的教师。1995年，李志军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修炼心性，做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好人。修炼后不久，李志军多年的头疼、妇科病、胃病等疾病都好了。2000年，李志军被蓟州市公安局政保科赵国胜等人绑架到看守所，被逼迫坐在地上，双手抱膝，用木棍穿过手腿别住，将其双手靠紧，大拇指缠上胶布，滴上水，再用手摇高压电煲电机，瞬间电压可达3000伏。李志军当时被电得全身发抖，被这样折磨了7-8个小时。2001年，李志军被绑架到蓟州市洗脑班洗脑迫害达5个多月，期间还被送到蓟州看守所非法关押半个月。李志军和父亲李惠民、母亲左淑玲同为法轮功学员，父母经营一家饭店，他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家庭和睦，邻里赞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这个修炼之家屡遭迫害。母亲左淑玲曾被非法劳教一年，父亲李惠民被非法判刑5年，在蓟东监狱遭受残酷折磨后，于2006年喊冤离世。李志军的丈夫因承受不了中共的迫害压力，被迫离婚。2021年10月，李志军被蓟州警察翻墙闯入家中，绑架到了衡水和红酒店洗脑班，他一直被强制坐在铁椅子上，戴着脚镣、手铐，吃饭睡觉都是在铁椅子上。后来李志军被转到衡水看守所，期间李志军因抵制迫害喊口号，2次被狱警用鞋底子抽脸，被电刑迫害。如今饱受迫害的李志军又被非法判刑4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居住在青岛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春荣女士，今年3月被警察绑架，7月5日被青岛市蓟墨区检察院向蓟墨区法院非法提出公诉。3月2日，魏春荣在街上善意给一人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魏春荣被青岛正阳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强迫入室上家中，非法翻找所谓证据。魏春荣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蓟墨第二看守所已4个多月。2013年8月，魏春荣被青岛城阳区公安分局国保绑架，非法拘留10天。2015年10月，魏春荣被青岛市城阳区某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城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2018年5月，魏春荣刚走出监狱才6个月，再遭警察绑架，却又身陷囹圄。2019年1月，魏春荣又被青岛市蓟墨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0-4个月。目前，魏春荣正面临中共司法的再一次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 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纪念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的全部27个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等44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吕冰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现年53岁的范吕冰曾任重庆市北碚区政法委书记、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副司长。自2020年12月起，范吕冰出任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一职至今。自1999年7月中共公开镇压法轮功至今的24年间，监狱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也是整个迫害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据民慧网报道，中共监狱系统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残忍。迫害手段包括长时间体罚、虐待、毒打、罚站、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端坐小凳、上吊靠、架飞机、电击、野蛮灌食、死人床、关铁笼子、火烧炮烙、熬鹰、关禁闭、针扎、烟头烫、拔体毛、扣锁骨、钳子拔牙齿、皮带抽、棒子打、钳子夹手、用铁棒或斜口钳捅身上、铁丝两头系砖勒脖子、拳击耳朵、喂蚊子、传染病威胁、注射自来水、泼凉水、牙刷脚趾缝致手指溃烂等等。据对民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5月，在范吕冰任监狱管理局局长期间，已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35人是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另有7名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回家后不久即含冤离世。范吕冰对上述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烛光夜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的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纪念日。7月16日晚，美国纽约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来到曼哈顿的中领馆前举办720烛光夜道，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4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向中领馆打出法轮大法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 4.1 亿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等横幅，播放全球退党大潮视频的 LED 真相车环绕中领馆所在地的12大道行驶，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静静地练功。夜幕降临，法轮功学员点燃烛光，感人的诗朗诵和悲壮的歌声在夜色中响起。一些居民游客看到这壮观的场景，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拍照摄影，接过介绍法轮功的传单，了解真相。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易容女士表示，虽然中共的迫害没有结束，但是迫害已是穷途末路， 走到尽头，迫害元凶江泽民已经死了，中共这部机器破烂不堪，力不从心。在24年的反迫害中，经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唤醒世人，很多人对法轮大法从原来的疑惑听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到现在知道了法轮大法是好的，而且非常佩服法轮功。那些民运人士、反共人士也说，法轮功站在抵抗中共的最前线，不仅仅是为了法轮功自己，也是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易容说，从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中，人们也看清了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唾弃共产党，迄今已有 4.15 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个数字是巨大的，这些人为未来建立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石。共产党它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抛弃它，埋葬它。最好的自保方法就是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如果能用真名退更好，这在未来清算共产党时是一个保命的办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61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以后的路，不负万古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志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6号。1998年春天，当时我在黑龙江某企业的机关工作，那时法轮大法的福音早已传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片土地，我们当地许多有缘人也早已入道得法。一天，一个几年前曾在同一科室工作的同事突然过来问我，大姐，我有一本书，你想不想看？看他高兴的样子，我问，什么书啊，这么神秘？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就这样，他拿给我一本悉尼法会讲法，立刻我就被书的内容吸引了，一遍看完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修炼两个字。修炼是我从未想过的。我爱看书，但这本书的内容和自己看过的所有的书都不一样。我一口气看完后，又去找同事问，这本悉尼法会讲法中多次提到的转法轮，你有吗？你是不是天天看？借我看看好吗？这样，我从同事那里借到了转法轮。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本书对生命的意义，但是从这时开始，一件件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自己身边不断地发生着。第一部分，去练功点的当天，师父为我净化身体。那是已经通读了多遍转法轮之后，已经是夏天了。我决定要到练功点去学动作，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做一名大法弟子。就这样，一天清晨，我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操场，跟辅导员学一至四套功法的动作。一个小时的学习，动作大致会了，就各自回家上班去了。晚上下班收拾完家务，依然是学法，通读转法轮。记得那晚自己很兴奋，很晚了，一点也不困，大约快到12点了，躺下不一会儿，似睡非睡中，感觉自己发生了变化，身体被厚厚的看不见的什么包裹着，很多，好像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祥和慈悲，暖暖的，美妙极了，自己轻飘飘的，像要飘起来的样子，那种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不一会儿，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头到脚，全身心 每个细胞、整个生命，从表面到微观都被包围着、浸透着、净化着、改变着。许久，许久。那时我已经学转法轮多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内心激动不已。大法太神奇了，自己能有缘走入大法修炼是何等幸运，一定好好修。第二部分，一人修大法，家人都受益。随着走入大法修炼，自己的家庭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儿子，98年他读初三，很快面临中考。那段时间有好几位他的任课老师甚至学校领导都告诉我，这学期你家孩子变化太大了，好像突然懂事了，成绩上升得很快。其实我也感觉到了儿子的成长，他从原来的只爱玩、学习马马虎虎、不知什么是用功的状态，变得肯学习、有责任心了，而且人也越来越阳光、开朗。到中考前，他的学习成绩也由原来长期中游徘徊的状态，一跃到班级的前十名。后来，儿子去了自己比较满意的高中、大学。还有先生，1997年下半年，先生所在的工作单位解散了。作为留守人员，他虽然暂时还有地方开支，但也是无所事事。40多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每天不知怎样打发时间，已经闲了半年多了，不知以后的路会怎样，自然心烦。就在这时，我得法修炼不久，我的主管领导突然找到我，说想帮助安排先生转行，到一个效益较好的基层单位当主管，问我愿不愿让他去。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当地很多类似我先生他们那样的关闭企业，一般的管理人员大都是失业，自谋生路，很少重新安排工作的。何况让他去的还是效益不错的单位，职级还属提升，并且我的主管领导并不分管那个行业，按照一般的认识，这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却很快就成为了现实。第三部分，在工作岗位展示大法修炼者的境界，证实大法的美好。从1998年春天得法到1999年720前，那段美好的时光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感染着别人。1999年425之后，邪恶全面迫害大法之前，单位给我工作的部门调入一位新同事，在当时我俩是属同一级别的。由于他是从另一个部门调入的，所以这里的工作仍旧是我主管，他为副。但实际上我知道，这位同事无论从能力、水平都远胜于我，而且年轻。可我俩的职位像现在这样安排，那么只要他不调离这个部门，短期内职务上将很难再有提升的机会。这样长期下去，工作上也不好配合。我觉得应把今后能很快晋升的机会留给他才合适，所以就直截了当地向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求调换我俩的职位。这件事情使得这位同事非常感动，从中看到了大法修炼者的境界。因为机关工作，一般人都很看重自己的职位，在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一个人价值被认可的程度，同时又与收入多少、地位高低紧密相关。许多人为此苦苦奋斗，你争我夺。其实自己未修炼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是伟大的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明白了人应该怎样活着，教我学会做一个为他的人，让我向无私无我努力。这样我能做到真心为别人着想，清风云淡地对待一般人很看重的事情。这时新来的同事深感意外和敬佩。因为他今后明白真相，打下了基础。果然，当后来大法受到邪恶的攻击，大法修炼者被迫害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真的做到了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第四部分，去怕心，广传真相，救众生。 1999年720，邪恶中共开始了对大法的全面迫害，邪恶的宣传铺天盖地，无数众生被谎言毒害，真修弟子都走出去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众生。当时自己却怕心很重，甚至每出去发一份资料都胆胆突突，好像有无数眼睛盯着自己，每次出去只敢拿一两份，还心跳不止。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发表政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时自己也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法，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地区是2006年开始大面积铺开广传九平的，当时我们居住的地方在2005年九平基本发到位了，可是周边几十个村庄生产队还没发过。同修学法交流，一致认为应该让每个众生都有看到九平的机会，大家决定走出去，集中时间大量发放。那时自己虽然怕心还有，但他已经带动不了自己的行动了，因为我知道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的，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我坚决不要这怕心来干扰自己主事正法。自己和另外几个同修主动承担了去多个生产队村庄传真相发酒瓶的责任，白天把书和资料按大约每户一本的量准备好，晚饭后出发，远的地方打车去，有时带二三百本酒瓶和部分小册子去三四个地方，发完后回来调整几天，准备好资料接着再去。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周边都发了一遍酒瓶。过程中虽然也有干扰和意外，在师父的保护下也都是有惊无险，到后期越发越顺，甚至狗叫，当告诉他不要叫，是给你家主人送福来了，他就乖乖的不叫了，有时还摇头摆尾的欢迎呢。当这遍酒瓶发完后，我发现自己怕心没了，以后再做什么能够堂堂正正的去做了，而且那一段时间在讲真相效果特别好，几乎没有不接受的。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天，我得知一个熟人的妹妹从山东烟台来探亲，就想去她家给她来探亲的妹妹讲真相。那天下午去了，她家里还有来串门的邻居，整整聊了一个下午，真相讲透了，不但她妹妹和邻居痛快做了三退，而且还告诉我过几天他会回山东，这样我又有针对性的为他准备一些真相资料，让他带回去传给亲友。一个多月后，他从山东回来，又带回了一份亲友多人的三退名单，其中他老母亲已近90岁了，还是个协党党员，身体多病，好像一直等着这一天呢。临走他还一定要送我四个山东家人自种的大苹果，我知道这是众生对大法的感恩。另一件事，那年秋天妹妹家种的地要收了，这天要雇佣十来个外地人来帮助收割，我想这又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一定不能放过，就和妹妹商量明天去帮她家捡粮。妹妹家不想让我去，说这么多年你也没有下过地，也干不了什么，20多里路赶去还挺累，你连下地穿的鞋都没有，怎么去？我说我就想体验体验，还专门买了一双能下地的农田鞋。他看我是真想去，就同意带我去了。那天一上午时间，我在田里不停地东奔西跑，捡粮的同时已经劝退了8个干活的雇工。中午吃完饭，我想我的正事已经做完，要能早点回去就好了。不一会儿真的就来了一辆要回去的车，我也就坐车而回，连下午的集体学法都没有耽误。以上记录的只是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几个片段，从1998年有幸得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的时间，回首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千。这期间既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在法中升华的提高过程，又有因执着心不去，各种人的观念未变， 党文化养成的思维方式未改而造成的过不好关，不会修自己的消沉状态。既有走出讲真相，看到世人得救后的欣喜，又有因正念不足，人心未去，造成的一次次跌倒，艰难爬起的沉痛教训。一路走到今天，自己的每一点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不断点悟，每一点的成长都离不开师父的救度加持。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一路上的阳光风雨，有过艰难险阻，也有柳暗花明，所有这些都是向返本归真不断提升的旅程。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只要坚持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一路走来，自己从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如今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正人间拉开序幕，正法形势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更应该加倍珍惜这最后的珍贵时光，放下一切人心观念执着，走好走正今后的路，不负万古机缘，迎接法正人间的时刻。叩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新学员的期盼，给明慧编辑部的一封信，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8日。明慧同修你们好，感谢明慧编辑部接连三天发表的文章，对于我这样的新学员非常有帮助，并且解开了我很多的迷惑。从我2011年一走入修炼开始，就有老学员跟我说一些邪物的言论。当时由于我太新了，真的不知道该问谁。但是我知道明慧网，也知道明慧网是师父肯定的，于是便投稿明慧网。结果没想到，显示心不去危险身那篇文章，师父评语了。时间到了2023年，由于在修炼中也有一定的时间了，接触的言论不符合法的老大法弟子似乎越来越多了，好像也就见怪不怪了，其实就是被搞麻木了，只是自己内心中觉得师父教的大法不是这样的，师父教的大法是真正的人间净土，但是在学员大集体中已经感受不到了，只有在于个别真的心性很好的大法弟子交流中，能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范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甚至有些学员表现得比有涵养的常人还恶劣，并且从来不向内找。与经营类项目中的学员交流，就告诉我不要谈修炼，这就是项目，所以渐渐的就越来越少与大法弟子接触了，甚至两年前都想脱离这个团体了，并不想脱离大法，因为觉得可能是自己太不懂修炼了。直到这几天明慧编辑部的三篇文章出来，我才知道真好，原来修炼的路还是那么的正，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因为很多人可能由于修炼时间太久了，就渐渐的没有走正路，就像旧宇宙的生命一样，是不知不觉的偏离法的。可是现在师父还在世，并且还会写经文指正大法弟子的路的时候，都能这样严重偏离法，真的不敢想未来会如何，也许是我人心顾虑了。下面我就想谈谈近几年我看到接触到的认为也许不符合法的言行举止，请明慧网同修帮我把把关，也希望其他同修引以为鉴吧。 一，看不上大部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组成从农民到平民百姓，从做生意的到高官都有。可是我接触到一些海外在长安社会工作收入比较好的，或者学识比较高的大陆学员，看不上其余的大部分学员，说大部分大法弟子都是没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师父或者明慧网说啥就信啥，根本不懂得思考，是一群傻子，这样很容易被大法修炼中的政治正确带偏。由于这群不是个别学员太独立思考了，还得出一个结论，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那么有钱的欺人首富们没有明真相，因为他们来源的层次太高了，不是一般人碰得了的，比师父还高。当听到这个老学员讲这样的话时，我真的惊呆了。这是一位1999年前后得法的学员，并且在他们当地项目中也是小有名气，到如今对修炼竟然有这样的理解，并且难道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师父的各地讲法吗？怎么还会有如此严重的歪曲师父的言论？我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二，把做事当精进。有一些学员早年在国内写过三书，甚至公然在电视、报纸上说过违心的话，也许他们出国后想弥补那段时间犯下的错误，所以在各个项目中都非常努力。推广神韵期间，甚至每天除了三件事就是出门推广神韵，可是连家里的孩子也顾不上管。很多学员觉得这位学员太精进了，跟他比差距很大，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现象。因为看到绝大多数大陆学员都认为一天学多少讲法，一天做了多少大法的事儿，忙得家里都顾不上管，就是精进的表现。可是在人的道德品行提高上，在修心上真的把自己往无漏的目标上修，这样做的好像寥寥无几，因为这样不够轰轰烈烈。三，男女关系不检点。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任何政教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在大法学院中，特别是某些地区，学员越多，参与的项目越多越杂，人们相互配合的机会就越多。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在项目接触中产生情的，在彼此都是有家室的情况下，双双离婚再婚，并且有些学员原来的配偶都是常人。看到两个学员纷纷抛家弃子然后再婚，还有学员明目张胆抢学员另一半的事情，然后这样人品的学员还被当地佛学会重用，这些例子就不举了。可是最令人无语的就是这样的夫妻再结合了，在学员中还有市场，有很多人送上祝福参加婚礼。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学员到底认为修炼是什么呢？四，在修炼人中求名求利。如果没有大法，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是不会认识的，所以大祖这个环境完全就是一个为大法而成的环境，这就是大法资源。可是有些人通过大祖认识了很多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员，然后在他们中开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大法项目中求得一席之地。有学员因为做一些大法项目，所以联系上海外不同国家的学员，他们就会以谁谁是项目总负责人中的红人来觉得谁厉害，谁做的项目大，谁有能力，诸如此类。当我一用觉得有些行为不符合修炼时，便会回答，这是项目，不要跟我提修炼，说什么要把修炼隔开。甚至有些不符合法的项目就是当地负责人搞出来的，所以渐渐的我也远离这些项目了。结语，打出这些文字我的心都觉得很悲伤，真心希望大家能好好回忆一下自己修炼的初心，为什么要修炼，修炼到底是什么东西，自己抓着大法不放到底是为什么。最后我还是想借用明慧编辑部的 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来结尾。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只有不断对照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矛盾、不安、磨难中，如能平和地对照大法，查找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和观念的障碍，心性就会提高。知道如何修了，心性在不断提高，就不会再事事困惑，或经常无所适从，或学人不学法，也不会自我膨胀，自心生魔，走向反面。谢谢明慧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新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走入修炼的，20多年来，在师父慈悲看护和引领下，跌跌撞撞地走到现在。有太多的感悟和心得，今天和大家交流。一，疫情中放下人心，把一切交给师父。2020年新年伊始，疫情突然爆发，中共病毒迅速扩散，我所在的城市由封路、封店、封校到抢购，小区凭出入证限制出行。有的学法小组被迫停止，同修之间的接触也受到限制，一时间人心惶惶。我家是一个学法点，有一位在医疗部门上班的同修，年前那段时间他也出现了流鼻涕、咳嗽的症状，但他依然坚持来我家学法，学法小组一直坚持着。年前我女儿女婿相继发烧咳嗽，女儿烧了一天就好了。女婿到医院医治后，虽然退烧了，但还是持续轻微的咳嗽。我们也没当回事。突然武汉宣布封城，疫情一公布，正常年假后，单位让他在家隔离休息。女儿也打来电话告诉我，不让我出门，也不让我去他家了。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负面的思维拖着我往下想。武汉封城前，得有多少病毒携带者返回本市？同修的工作性质必然会接触到。是不是同修将武汉病毒通过我传给了女儿女婿？因为练功人练出的功是有能量的，可以起到杀毒灭菌的作用，而女儿女婿不练功，所以就出现症状了，开始担心他们被拉走隔离。我的心开始不稳了，最后索性把学法小组也停了。回顾自己这20多年来正实法的修炼中，历经近10次被绑架的险境，6次化险为夷，真实的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神迹。被绑架到公安局，遭受两天两夜的刑讯逼供，头脑中闪出的绝不能让大法受损失的一个正念，师父就帮我打开两副手铐，从魔窟走脱。在劳教所被绑在床上七天七夜，被法中感觉身体飘起来的神奇，绝食中求师父加持，体会到身轻体透的美妙， 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在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加持下闯过来的，真实地感悟到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案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现在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开始不稳了呢？我剖析这不稳的根本原因，是对孩子的情没有完全放下，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让我的思维渐渐地背离大法，在观难面前不自觉地走了人的思维，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我一下清醒过来，修炼到今天，师父已经给了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可是我得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样子啊，放不下对儿女的情，和常人一样的去抢购囤积，一样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不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助师救度众生的事，就是个常人。那常人就有常人的状态，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管不了儿女了。我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毅然地放下对女儿的情，放下大难来前为我的私心，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我开始静下心来多学法，女儿女婿无任何症状，正常上班，我们的学法小组恢复正常。二，帮助同修上明慧网，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疫情突发后，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有的同修被家人限制，同修之间的来往受到影响。原来没有电脑，一直靠同修提供明慧周刊的同修，一下子断了这个与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不知所措中扎入抢购大潮，囤积食物，让家里不修炼的常人都无法理解。作为技术同修，我意识到帮助同修上明慧网非常重要，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跟上正法的进程，才能助师救度众生。我与个别同修交流后，得到同修的配合，使那些还不能上网的同修渐渐地明白，修炼的事不能等，不能靠，更不能把同修当拐杖，排除同修头脑中有电脑上网不安全的观念，对电脑有畏难情绪的同修也有了信心。我不断地穿梭在电子城同修家，买电脑装系统，电子城扫码挡不住我，小区封闭不影响我，遇到有缘人不错过讲真相，遇到技术难题与技术同修沟通，得到同修的帮助和整体配合，出现不好的思想埋怨的想法，师父就安排心性好的同修交流，慈悲指正，及时归正清除，心性提高了，电脑技术上的难题也一个个的迎刃而解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我真实地体会到师父讲的这段法，修炼的因素时时体现在每一个过程中。我无限珍惜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没有修好的地方与不足，我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 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姜子牙这一回头》，作者童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2日。很佩服《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对师门的坚定，他位极人臣时也毫不敢忘本，即使在遭了暗算时，最后一魂一魄仍然念念不忘昆仑。换别人在那飘渺如梦的状态下还能不能把持住，很多人想想都心里没底。人的道心坚不坚实，不是嘴上说行就行的，也不是主观想达到就能达到的，那是修为，在那关键的一刻才能检验出来。姜子牙是很敬师也很听师父话的，可就这样的徒弟在信师上也还是出了个岔头，一个看似很小的大岔头。姜子牙领了师父给的封神榜下山，元始天尊明确告诉他，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36路征伐你。乍一听多容易，比起上天入地来，遇到别人叫自己时不搭理，这实在太容易了吧。何况师父说的也再清楚不过了，但凡有叫你的，但凡那就是甭管是谁了，这么点小事也没啥理解不到悟不到的，照着做就成呗。于是姜子牙听得明明白白下山了，然后明明白白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了，然后明明白白想起了师父说的不可应他。可是然后当背后叫他的申公豹抢白他两句，他就稀里糊涂地回头应了。再然后要不是南极仙翁及时赶来，封神榜都差点被他烧了，整个事差点被他弄得没有然后了。南极仙翁这大神仙看样子真是急了，上去照姜子牙后背就一巴掌，你原来是一个呆子。以前看这段没当回事，以为南极仙翁像我们平时打招呼那样轻轻拍一下呗，长大后看发现南极仙翁真是有点急了，因为要是依着他得叫白鹤童子把申公豹脑袋叼走，等申公豹死了这事才能消停。后来是姜子牙一通央告，宁可被多少路征伐也不想坏了申公豹性命，南极仙翁这才勉强放过申公豹这个特能搞事的家伙，而且还是一通斥责撵走的。以前只是看热闹，后来再看这里心情就不一样了。一是明白了，封神榜可不是给姜子牙拿去玩的，真要是烧了，甭说死多少个申公豹，就连姜子牙死多少遍也是赔不起的。打个不成对比的例子，就像所有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是两个具体工作人员一打赌，谁输了就给销毁了，他们能负得起那责任吗？再有36路征伐呀，说着容易，估计当时姜子牙也是没概念，情急之下就那么一说，真打起来就一点也不好玩了。《封神演义》第67回，姜子牙金台败将，准备兵取武关，可以说那才是武王伐纣的开始。而这之前的战争，大多数就是西岐在挨打，搞得姜子牙急死一生，有时一阵下来，将士就死伤过万，西岐好几次危险到差点被屠城，
连武王都差点死在红沙阵里，凭姜子牙之力根本是解不开这些难关的。于是玉虚宫的大弟子及其他神仙们，一会儿你上一会儿我上，忙得跟个走马灯似的，赤精子为救姜子牙魂魄，自己都差点失陷在落魂阵，燃灯道人危险中连自己的坐骑梅花鹿都被砸成两段，尤其黄河阵一战，玉虚宫十二大弟子多失陷在了阵中，尽失仙体，虽然靠元始天尊破阵救出，但全都成了凡夫俗体，得从头再修炼了。重点的重点，36路征伐这堆麻烦事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是必须的，他师父也就没必要在他下山时叮嘱那些话了。这一切只源于姜子牙没听师父话的一回头，不回应没这事，一回应一堆事。哎，要说姜子牙这一回头考验的哪是他自己一个人呢？现在回想起南极仙翁的这巴掌，估计姜子牙要穿越回去，自己会觉得踹一脚都不冤。有时想，南极仙翁当时明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还明知道当时该怎么解决，申公豹的头已被叼走，只要不放回来，孽障一死就一了百了。可是姜子牙看不透啊，看不到后面因此会添多少麻烦，会死多少生灵，所以才一念之人，不忍心申公豹丧命。但是姜子牙才是师父安排的封神项目负责人，于是南极仙翁把利害说清之后，看姜子牙心意已决，又是出于善念，也就按姜子牙的意思办了。看见没？要知道姜子牙修道才40来年，人家南极仙翁都不知道几千年了，连申公豹那样的虽然入门晚，也已经逍遥过千年了。要是按今天人那种争强好胜的妒忌心，姜子牙的道行在这些神仙面前什么也不是，而且事情又不如人家看得懂，那申公豹不就因为这个才特瞧不上姜子牙，特不平，特不满，特能拆台的吗？结果把自己搞完蛋了。正果上仙们可没一个这样的，没人怨姜子牙你怎么这么能给大家惹麻烦，都是以师门为重，以封神大事为重，全力配合，这才能把后面的一关关闯过去，把一件件事情做成功。配合说起来容易，真遇到事一想都头大。师父安排姜子牙代理封神，大家都知道其中必有道理，可姜师弟这一回头产生的麻烦，那不明摆着得靠大家去摆平吗？可那又怎样呢？他又不是自己不想做好，人都有想做好但做不到的时候，也都有一时看不明白的时候。虽然谁都希望一路走来一点不出错，但毕竟那只是个愿望，所以把能做的都做了，该提醒的都提醒了，保护事情不出大问题，余下的留他自己慢慢认识吧。我想南极仙翁明知道以后会怎样，却按姜子牙的意思放过申公豹的那一刻，估计已经想好了，千难万难师兄们一起担，既然事已至此，后面的路那就同门齐心一起闯吧。神仙不只是善良，不只是有定力有能力，神仙还有大智慧，能看透更深的真机。任何人是难躲不过，不该有的难就算来96路征伐也不会有事，该有的难就算没36路征伐，以后也会在别处以别的形式遇到。所以看上去姜子牙这一回头惹得他自己麻烦丛生，实际对别人来说只是跟着撞入了另一个剧本，换了个形式而已。麻烦早来晚来都是来，横来竖来都是来，所以神仙是不怕事的，在这变数的背后还有另一层意义的定数。 这么一说，如果我是姜子牙，心理压力那一下就小多了。谢天谢地，还好大家的难不能都怪我。是的，但是姜子牙这一回头却耽误了封神这事的进度。如果没有这一回头，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直接跳到从第67回开始了，一下连章节都少了三分之一，翻书都快多了。你说是不是耽误了进度？有看过的说没有啊，最后兵会孟津一点没耽误，正好是预言的戊午日啊。别忘了，那么多神仙忙来忙去的，不就是在帮姜子牙解麻烦、赶进度、抢时间吗？姜子牙一有事就有人帮助，那可不是姜子牙自己安排的，而是那些同门神仙们，个个都在默默关注事情的进展，到哪步有难处了，有耽误了，该帮忙时人家一分钟不拖，该谁来立马就来，等到费尽心力解决完了就飘然而去，一切成绩全当和自己无关，主角的光环一直都在姜子牙头上。所以说到最后，姜子牙为什么能把封神的事如期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群在默默帮助的不记名不记报的好同门呢。换个角度说，天定的最后时间看来真是不能突破的，修炼人走在神的归途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姜子牙在不回头这件小事上没不折不扣按师父的话做到位，就导致了连撞36道南墙。好在姜太公那是真坚定，急死一生心智不变，没被困难撞倒，硬闯过去了。哎，要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可是修炼要都这么撞着墙走，想想可真让人发怵。所以呢，人要是看明白了，还是该下个决心，不折不扣的严格听师父的话才对。师父让做的全是为了徒弟好，是对徒弟负责。如果当徒弟的在任何大小事上都能一丝不差按师父说的标准做到位，很多时候就不用去吃大亏撞南墙了。想想也有道理啊，这一个不回头，你看着事挺小的，恰恰因为小，才只有特别坚信师父而且特别严守心性的徒弟才能做得到。那么坚定的姜子牙都没做到，正说明小事可不等于容易事，因为那是境界，是不用撞墙就已经达到的正性境界。姜子牙在这个小事上没能通过这个境界的检验，所以才要36路征伐的摔打中渐渐达到那个境界。如果在小事上就能修到位，那么境随心转，后面的剧本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么一想，修炼人撞过的南墙，也许有的像姜子牙一样，只起因于一件小事，一个放松，一次忘了师父叮嘱的一回头。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